好，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春节大家都过得很紧张，很抑郁。我和我父母，我们去那个就是游轮去墨西哥，在船上没有 WiFi， 一下来发现哇，这事情如此之严重。我们教会今天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就是人来人往啊。今天都是我们教会7年来第一次决定，请从中国刚刚来的，因为我们教会每次都有20-30个是来参观之内的，或者来参加一次的，请他们都在家里看我们的直播视频。那是对我们教会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停了饭食啊。但是我这是2个星期前就准备，而且我们是今年一直讲约翰福音，我也在想今天要不要换题目。但我觉得无论这世界上发生什么事，神的话语其实都能够给我们力量，我们仍然今天来看海面上行走。但在这之前，刚才和你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了我，因为临时决定下星期我又要回我自己教会讲，因为上星期我也在我们教会讲，因为最近张牧师正好在去了别的地方，并且感冒了，现在就打电话回来说感冒了，咳嗽。所以我回去在你们这准备的时候，和你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下个星期你该讲的题目，就是约拿书。神其实就让我看每一次在灾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当如何为我们的国家祷告。特别是今天中国政府也好，政策也好，对基督教会有所逼迫的时候，我们当如何祷告。我相信这一次很多人祷告都会是说觉得是神降罚降瘟疫。但是其实我们从旧约，首先旧约和新约，我在讲海面上行走之前略微讲一下，就帮助我们如何能祷告。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它是有改变的，有变化的。旧约是律法的时代，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显出你的罪并惩罚你。恩典的时代是什么样？是显出你的罪，但告诉你有一位神为你而死，这是不同的。所以旧约里面不是每一句话都能拿出来今天来同样情形中来说的，但是旧约和新约又是统一的。所以下星期我会在我们教会讲，在不同的时期看神的心意如何降罚，如何挽救的。旧约里面大家刚才祷告到，就我觉得是首先以色列自己的子民不听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火蛇进入他有蛇进入他们里面咬伤。但是举起铜蛇以后，你仰望铜蛇什么意思？就相信神的慈爱和拯救。因为摩西肯定说这是神所立的一个方法，你看这个铜蛇你就得医治。那不相信的人就继续那个病痛还是在身上，但相信的人看铜蛇他就得救。所以神的目的仍然是拯救的。那到约拿的时代，约拿亚述人，其实我们一直不理解约拿为什么神说那个城满了罪恶，你去对他们说40天后尼尼微城要倾覆。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因为尼尼微城它属于亚述，亚述国是以色列最大的仇敌，逼迫他们，而且还不是同民族内逼迫，也不是政府和民间的逼迫，而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那种大逼迫战争，是他的死敌。而且又是我们说叫不幸的，当时对以色列来说那不幸的都是，而且是肮脏的，都是必灭亡的。这个时候神仍然叫这个约拿要从那么远去这个尼尼微，向他们传悔改的福音，就你悔改神会拯救你的这个福音。所以呢，第一约拿就很了解神的心意。你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相信今天如果你上网，我希望 美国的华人基督徒不要做当年中国的那些非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你当年怎么样？911的时候，中国的一大帮那些民族主义者就在网上大叫好啊，炸得好啊，但是911双塔里面有多少是中国人？所以其实我希望基督徒在这种灾难的时候和那些不信神、不懂神、不知道神的慈爱的人是有分别的。我们是有良知和良心的，不是说哎，这就是惩罚，好啊，不要讲这种话。因为约拿当时他就懂神的心意，知道自己一去传悔改的福音，那地的人悔改了，神就会挽救他们、拯救他们，所以他就不愿意去，对吧？后来他去了，他传了以后，他也希望那些人不悔改，他就坐在城外怎么样看着，看他们倒霉。最后呢，没想到那个国王悔改，披麻蒙灰，思念心肠的全民要求全民悔改，最后神就没有降灾。所以他就说，你看我说你会不降灾吧，你就是不降灾了。神怎么样说他呢？神说他就后来他又发怒，遮挡他阳光的这个蓖麻树给枯了。他说你看我要死了，死比活着好，就那种愤怒，那种不平。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他是因为蓖麻树被虫子咬死了吗？不是，因为自己的仇敌好不容易这次要倒霉了，要被天惩了，最后天不惩他了，是因为这个发怒。他怒在上天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怒在上天不公平，说上天没救我，有的时候我们又怒在上天不公平，而上天没有罚他。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怎么说的？这是旧约哦，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于死，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因为这些人和牲畜是从神而来的，也是神造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中国的祷告不是降罚的祷告，而是拯救的祷告。今天为中国悔改的祷告不是他们要悔改的祷告，而是我们当悔改的祷告。这是先知的态度，这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态度。也不是只为中国的基督徒祷告，也要为中国逼迫基督徒的祷告，因为那些生命仍然是从神而来的，而且那些生命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逼迫神的教会，逼迫基督，因此为他们祷告，使神的爱临到他们，使他们能够悔改，能够醒来。所以在我们讲海面上行走之前，我讲这一小段是希望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华人有很多的朋友圈，很多的发信，你要知道你每一个信息出去，其中的爱是什么，血气是什么。血气是属于罪的，属于肉体的，而爱是体贴圣灵才有的。所以这些日子要多多在神面前祷告，多多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阿们。好，我们今天讲海面上行走。我相信在新约里面四福音书，我们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四福音书看一卷就可以了，就即便我们看四卷也是加深印象，对吧？但是我知道你们教会和我们教会略有不同，就是老基督徒占主要的。所以我想问你们，你们会看四福音书吗？怎样使用四福音书来更明白神的心意呢？四福音书是要对照看的，特别是四福音书中有些故事是四个福音书都记载了，有些故事呢只记载了一个福音书。那么特别是4个都记载或者3个都记载的，那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一定要都看。而且你们会不会遇到慕道友说，哎，你看同一件事 每个人记载的都不一样，就说明还是有很多失误。我们今天就正好讲到海面上行走，这个是每一卷好几约翰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记载了，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其实四个福音书，我们说写一件事情，是不是比如我们家里夫妻之间的事，丈夫口述一遍，因为我经常做辅导，丈夫来跟你口述一遍是一个样子，妻子来口述一遍是另外一个样子，是吗？孩子来口述一遍又是一个样子，邻居口述一遍又是一个样子，你说他们中间有假吗？也许他们全都诚实，仍然是不同的，因为角度不同。我们借着不同的角度，为什么听证会要听不同的角度的人讲呢？就是为了更趋近事实。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海面上行走来看，究竟是这个福音书，三本福音书都记载的这件事让我们知道什么。大家先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六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到了晚上开始。这里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但角度是完全从门徒的角度来写的，所以这一卷书约翰福音是我们最能够理解从门徒角度来看这件事。门徒怎么样？门徒就是到了晚上，他的门徒就是他们要下海边去，就海的那边去，其实是下海到那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这个上了船之前，这是晚上，白天做了什么事呢？有没有人记得白天做了什么事？上一次我在讲什么？上一次我来啊，五饼二鱼，对，记得就大声说出来，是不是怕记错了？七大神迹，建议大家还是记得一点啊。好，到了晚上呢，他们是经过五饼二鱼这个巨大的神迹以后，那么当时不是大家人都要拥上来，要拥戴耶稣为王，耶稣就走开了吗？走开了以后就不跟门徒在一起，但他走开前其实对门徒有交代。那这个地方就从门徒的角度，到了晚上，要到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就耶稣当时走了，现在要到对岸去了，耶稣还没有来。我们有没有这个感受？我们好像经过一个大的神迹，或者见过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行的神迹，或在我们教会行的神迹，然后神也说下面你们要怎样怎样去，但是到了晚上，就是说看不见的时候，害怕的时候，耶稣呢却好像没有跟我们在一块。其实信仰中有很多经历，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耶稣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在中国也认识一些就被逼迫的教会，也有基督徒悄悄问我，觉得好像神都不管我们了，到现在又有发这种病，然后又把他们封闭的话，教会就更难聚会了。他们会不会感觉到耶稣没有在我们身边啊？会的。好，这是门徒的感觉，而且不仅没有在我们身边，更要命的是怎么样？狂风大作，海就翻腾了。当我们发现耶稣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的眼光就会看周围，你就会发现狂风大作，海就翻腾。用的这个词狂风大作，海就翻腾，是很惧怕的，害怕，正像我们今天的日子。门徒怎么样？摇橹。这个时候没有说门徒呼求，门徒一般都先摇橹，不会先呼求，先尽自己所有的力量。然后我们家昨天也四处买口罩，原来没想到要买口罩，然后第一个 当然我们教会的有很多，特别我们小组的姊妹们很爱我啊，第一个来告诉我，你买没买口罩啊，怎么怎么，一想是啊，该买口罩，他说到处都买空了，然后我就让我们俊哥查查，对吧，俊哥很会查，一查要在这有，在那有，在这只剩几个了，然后又是开到 Riverside， 又开到哪四处转悠， Home Depot 没有，然后又去Rose， 然后又到，然后到处都没有，那个电脑上说有，到那都没有，就剩空盒了。因为想买便宜点的，是十个一盒的，最后我们买到了两个一盒。然后我这手机里面不停的就接到，哪有，哪的链接，告诉你 Home Depot 又有了，十分钟前又没了，就是形成这种恐慌感。然后我妹妹因为有很多朋友嘛，也有医疗界的什么，然后收到很多微信，她这一天其实才一天，就告诉我们很多这个信息，国内信息，我先生是告诉我们很多国外信息，美国什么地方发生了，哪里发生，然后其实我们都用尽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晚上很高兴总算也买到一些口罩，但然后我妹妹的机票也换掉了，本来的就该回去了嘛，来了那么久了啊，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摇橹。然后呢，摇橹确实当我们努力的时候是行走了十里，这十里非常十里多非常辛苦，是吗？好，接下来就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这时候其实他们没有认出耶稣，这是第三视角，就看见耶稣从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因为人在惧怕中，在将临死亡中，在恐惧中，看见这种奇异的现象，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是惩罚。他们不是后来怕是鬼怪吗？所以在这种时候，人首先最不相信，最需要爱的时候，人最不相信的其实就是爱。不管他嘴上说什么，心里都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是老天的惩罚，上帝的惩罚，我有哪些做得不好，这个时候你会想起自己很多不好的，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不配被赦免，被爱，被拯救的。所以如果在这种时候你再去传一个惩罚的信息，那么这位上帝就完全变成了暴君，因为他本身这个时候他就知罪的大部分是开始有点知罪，大家都讲到，哎呀，中国人胡乱吃啊，哎，不讲卫生啊，然后隐瞒不报啊，这些东西现在觉得很罪恶，其实你想想这是常有的事，哪个省会发现一点病例赶紧报了，把自己省给封起来了，我们现在都觉得湖北省应该早就封，对吧，但是武汉市早就封，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是今天才有的吗？一直以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中国人的文化就是这样，我们即便我们自己感冒一点也不会往坏处想，总想往好处想，不会自己就把自己自我封闭14天。所以这些其实并不是，这些罪不是今天有的，是我们文化中或者生活中的常态，而这些常态这个时候就想起来它的危害，想起危害的时候，其实今天传递的应该是拯救的福音，是悔改而得救的福音，而不是悔改被审判的福音。阿们，这才是福音，不然就不是福音，不然你传的就是审那个判死亡令，这不是福音。好，这个时候耶稣怎么对他们说，他们就害怕耶稣，这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人家就一定很喜欢吗？他也会害怕神。这时候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但是这里就是为什么门徒能够欢欢喜喜接他上船，而很多人不能欢欢喜喜接他上船呢？门徒认得主的声音，这就是基督的门徒他的 我们说什么优势了，你认得主的声音。但是怎么才能认得主的声音呢？他们一直跟随耶稣，所以认得主的声音。所以我一直说，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不祷告、不聚会、不常常跟主说说话，你其实这个基督徒是很打问号的。只要神的生命住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你很自然的会跟神讲讲话的，讲讲话才能听懂他的声音，认得他的声音。因此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你看，从门徒的角度，他们认识到的整个就是自己要到海那边去，但天黑了，风又起了，海又翻腾，拼命努力了半天也到不了对岸。这个时候耶稣来了，他们还害怕，耶稣总算说是我，让他们认得了。耶稣一上船，后来就船到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到了对岸去。他们认识耶稣吗？其实仍然不认识。他们认识的就是耶稣很灵，来了我们就到对岸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从门徒的角度，我们看从耶稣的角度。好，还是大家一起念。嗯，这是从耶稣的角度来写这件事。到了晚上，你看耶稣在海边，那边讲我们要到对岸去啊，然后上船啊，摇橹，但耶稣是在海岸上。大家想象这个画面，耶稣在岸上看见怎么样，船在海中。到了晚上，门徒觉得耶稣不在身边，自己在海上，但耶稣其实在岸上看见他们。今天我们无论在多难的地方，无论在多难的处境之中，无论中国的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甚至是敌基督的、骂耶稣的，一样，耶稣在岸上看见我们在苦难之中。你我谁没有骂过？你说我没有骂过神，但是你有没有在不幸的时候拒绝过？说那都胡扯，有没有说过这种话？哦，我记得当时，你看有意思的就是，当时张伯尼牧师来我们阿巴克克讲道，我跟张俊就在中国同学圈里面是最反对大家去的，他布道会，我们说去那干嘛？天安门广场没折腾成，上这折腾了，民运干不了了，上教会干了。然后都跟大家说不用去教会，那就是软弱的人找个居委会，大妈们。这都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打自己耳光。现在跟张牧师合作，一起建教会，这很有意思的。所以张牧师有一次笑说：“那你是欠我的。”我当时后来来阿伯克克布道会，没几个人，也没人觉知那次。其实我们都得罪过神，但神看见没看见我们？看见我们。他看见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在图书馆天天背英文单词，看见我天天背英文单词，也知道即便我背得很好，英文全学会，我也不如流浪汉。看见我是中文毕业，你只能转行，虽然我那么喜欢文学，你不转行，你中文到这等于没行。看见我躺在沙发上想着那阵子，但我父母在，我应该不讲这件事，我从来没告诉过我父母，看着就想把自己吊死在门框上。因为我觉得吊死了大家国内知道了，哎呀，一个还算有点小名气的诗人最后死在那个阿伯克克了，那算件事情。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可能就烂死在美国，毫无意义的打餐馆或者不打餐馆，总之你没有什么意义。我总算想到一个意义，去读计算机系了。我先生一句话把我否定了，我本来要是要找个同行，我直接在同学里面找一个就行了，我巴巴的找了你，最后你变成同行了，还不如人家干得好。当时他就这样讲的，反对我转计算机。那转护士我最不愿意干了，那个中医我觉得那全，因为我不相信中医，那我想那扎针摸那全是骗人的。哎，我从小就是不太接受中医的，但现在年纪大了开始相信一点才。你看我这杯子里面为什么口渴要拿水，就信了我妹的话，喝山豆汤，越喝越渴，所以我拿着水。啊，结束了告诉你山豆汤是什么。所以你看人就是这样，看不见神，但是神能看见人。那下面一句，看见门徒怎么因风不顺，在神看来只是风不顺，门徒刚才怎么说的，狂风大作，海就翻腾，但神看来只是风不顺，摇橹甚苦，划船划得很苦。然后呢，夜里约有四更天的时候，他就在海面上走去他们那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这是翻译问题，意思就是要去和他们在一起。那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以为是鬼怪。你想从神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自己好意要跟你们在一起，你们看见我了还把我当鬼怪，因为那么多年而且刚刚行过神迹，他们就以为是鬼怪，就叫喊起来。然后怎么样，你认为他们叫喊的是什么啊？哎，要死了，我看见鬼了，鬼怪。他们叫喊起来是耶稣救我吗？肯定不是这句话，那就不叫看以为是鬼怪。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遇到危险是应当呼求神。那他这里就怎么讲呢？我想问一下，哎，我比如说，陈潇对吧？是你们牧师带领你们，哎，看见你们很难的时候，他要来帮助你们的时候，你们很怕他，哇，这鬼啊，这或你不会说鬼怪，这人肯定没安好心啊，来这，我们家现在正乱着，他来，说不定就我们吵得更厉害了。如果你们这样的反应，陈潇是不是一生气走了？哎呀，那我不来烦你们了。是不是？我也会啊，但是就看你对他亲不亲。我今天讲一个事情，一个故事。我父亲得肺炎的时候，就是是国庆之前，然后我跟我母亲在陪床的时候，那天我妹不在，我跟我母亲都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就问我父亲说，我们帮你祷告好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发动了整个我的祷告群，中国的、美国的，很多人在为我父亲祷告。我就想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他说，他那个时候就老在说，哎呀，我能不能挺到出去啊？因为这个那个，我母亲听了就很心酸嘛。但是人在那，因为国内到了国庆那几天就不给你检查，我爸就说，那伸头也是一刀，这个等一直等倒是日子不好过，是这样。那我跟我母亲就说为他祷告，他说不要。你说要是正常的话，假如这不是我的亲人，我有可能就算了，你既然不要我祷告，何必祷告了。但因为是我的亲人，是我父亲，那我就在旁边默默的，就手没有碰到他，但是我在开始为他祷告。然后我也让弟兄姊妹更多祷告，因为我接下来就去要出去嘛，出去那很多的弟兄姊妹了，都是请他们为我父亲祷告。然后我跟他们说，如果我父亲这个病，假如说10月8号检查出来有问题，我就又得回去，因为10月10几号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州的布道，连续两个星期的，所以他们都在为我父亲祷告，不影响我整个的行程。那后来我父亲10月8号去检查的时候，说阴影没了， 说可能也不是肺癌，而是肺炎，只是发炎症。但我爸整个这个过程是不知道的。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信的人他是不知道的，信的人我母亲就很感恩。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你不要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什么叫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呢？你信，你的眼睛就看见了这位神，看见耶稣，知道他上来，知道他拯救你。灵，不信则不灵，什么意思？不信他为你做任何事，神为你做任何事，神到你跟前来，你都看不见。你看不见，即便他在你身边，你里面的恐慌，你里面的愤怒，你里面的一切都是同样的。所以不是不信这个神就没有，而是不信你得没有得着神给你的那个平安，但是你仍然会得着神的慈爱。今天上帝一定会拯救中国那么多的人，但是信神的就因着这个拯救得着了这位神，不信的下一次再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仍然是恐慌，仍然是惧怕，仍然是无助。这就是信与不信。但是我们牧师说了，相信我父亲一定会信，因为他身上一再的得到神的恩典。我也相信在天上我们一定大家最后都会去那里。我在天上还有很多孩子呢，都是他的孙子孙女，对吧？到天上都会聚。但我就在讲这里，我们人看不见，但是神看见，神看见了，也不因为我们的拒绝，也不因为我们的否定而离开我们。我们自己曾经是这样，我们就当知道，今天神对别人，对别的否定神的人，对别的不相信神的人，对别的看不见神的人，仍然是满了慈爱，和对我们一样。耶稣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替我们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基督徒心中当有基督的这一份爱。所以这个耶稣，你看从他的角度，他不仅没有离开，不仅没有生气，不仅没有觉得既然你们不认识我了，我就让你们受受罪啊，先掉到河里面，我再把你们一个个救起来，让你们吃点苦头。他没有，他反而是安慰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地方。你去仔细研究啊，真正的佛教啊、佛学啊、特别藏传佛教啊，还有那个现在伊斯兰教啊，都是以惩罚恐吓为主的，绝对是以惩罚为主的。包括东北人信的那狐仙，我有点认识，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姓狐仙，他们家折腾的一大圈啊。狐仙都是说，你要不听我的话，你要不信我，我马上让你倒霉。他在梦里面，狐仙就这样对他说。那他们家的事不在这说了。但是基督教这一本圣经从来不是以恐吓来吸引人信主的，是以神的慈神爱所来救你回来。因为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他更是一个天上的父亲，他是阿爸天父。他不是仅仅是主宰生死的君王，他不是审判者，他更是拯救者，是生我们，给我们生命的。因此他就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当传福音的时候，当对人说你们放心，这一位主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上了船风就平息了，他们心里就非常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其实这后面这句是从耶稣的角度，他的感受，就是说 我上了船让风住了，并不是目的让你们到对岸去，不是为了目的，而是为了让你们认识我。你看这里都没有写到对岸去，而是让你们认识我。但是他们不认识，就很惊奇。你知道有很多人在神迹面前一次又一次的惊奇，仍然不认识神。所以这是神他心中最大的忧伤，不是你到没到对岸他忧伤，是你认不认识他而忧伤。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我因为我没有打单数双数，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就像小说家写小说一样，这是一个全视角。全视角的时候，就是你看马太福音本身，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就是写得很全的，约翰福音主要是神学方面的，它是不同的功用啊。这里就是全视角来写，增加了很多细节，就从头到尾你都知道了。那么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就当时不是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大家要拥戴他们为王，既然催门徒上船，就说明怎么样，叫他们上船，并且说你不要留恋现在的这个辉煌，赶紧上船到对面去。等而他留下来怎么样，是为了叫众人散开。好，散了众人以后，耶稣干什么事呢？我凡是划黄线的，就是我这个前后总是没搞清，凡是划黄的，就是之前没有写过的细节，我们就可以注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前两本是读了，然后到这本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读四福音的时候是把同一个故事把它摘录 copy paste， 然后在一张纸上，你就非常容易学。耶稣就催门徒上去，然后他自己独自上山去祷告，所以这个下午他在山上祷告，然后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在山上。这时候呢，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确实有浪，看见了。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惊慌，以为他是鬼怪，前面已经说了。其实他们就互相在叫，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叫喊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不要怕三个字，你去圣经中查查，有很多很多地方写不要怕。好，接下来这一段是之前没有写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和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彼得就说了，所以当我们不要怕，为什么那些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其实就是很惊奇，到了对岸，为什么彼得会越来越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呢？你们不要觉得彼得最后哎呀鸡叫三遍以前都不敢认主， 他不敢认主是里面的软弱怕死，但他认识主是平常对主的认识，这是两回事。有的人不认识主，但他胆子很大，而且他信心或者说他信心也许信得很单纯，就是信而能复活，他也能够。甚至有的不怎么读圣经，教会中也有这种情况，他不怎么读圣经，他也不那个，但是他也不怕死。那有的人对神还是挺认识的，还是会怕死，照样可以，照样有可能。所以不是按照你胆多大来鉴定你认不认识主，而是你跟主有多少互动。我们用一个现在大家懂的词，互动。你看彼得虽然莽撞，但是他经常跟主互动。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有点莽撞的，哎呀擦就冲出去宣教了，然后擦是崩溃回来了，啪去传福音传一阵子，然后就找牧师哭哭啼啼的。这种人其实他更认识主，因为他老在折腾，主就要你跟他老折腾，不要跟他彬彬有礼相敬如宾远远的。你看彼得怎么样说，其他人都好好的害怕，哎，说主是主啊，那主就行了，那等他来吧。他不是，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如从人的角度可能会认为彼得这个人怎么样，好出头，中国人肯定觉得他好出头，然后会觉得他自不量力，那个神才能做的事你能做吗？我们经常说这个是神迹，那只有神能做，那你能做吗？你还要从水面上走过去，你这个就是会给他一堆帽子，你可以想象。但是彼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让我也来参与你的神迹，你能从水面上走，你让我也从水面上走一下，参与体会你的神迹。他说我要到你那里去。耶稣，你仔细读圣经啊，特别新约，你会发现耶稣的思维和他的想法完全和我们中国人通常的思维是不一样的。耶稣不是说，哎，你看你骄傲的，大家都没提这个要求，你提，你比他们强吗？他没这样讲。他讲过一次，说是因为雅各他们兄弟俩争谁在天上坐他左边还右边，他也没有就是说你不能比别人强，而是说要比别人大就现在比别人小，最大的就是去服侍的。他从来没有说你，所以在圣经中对骄傲的定义和我们中国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定义是不要出头，大家一样就不骄傲，而圣经中骄傲的定义是在神面前自以为是，那叫骄傲，所以是两回事。这里彼得这样说，他没有就是批评他。我从小就被老师批评骄傲，因为我每次读到耶稣这，我觉得彼得比我过分，耶稣都没有批评他。耶稣说你来吧，你看他说你来吧，彼得呢还就真去了，他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说明他还真是走了几步要到耶稣那里去，因为他一下船的时候肯定是看着耶稣走过去的，对吧？走几步以后只因见风甚大，走几步发现哇，怎么 我真的走在水面上，风那么大，浪那么大，怎么样，就害怕，心里一害怕就软弱，就将要沉下去。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再三讲信心是最重要的，你信心有信心你凡事都能做，凡事做一半完蛋的都是我们里面软弱了害怕了。所以我们常常希望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你要知道神迹，所谓神迹就是你不能相信的事情，就是不常见的事情。所以每当神迹发生在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还有个过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软弱。所以他就软弱将要沉下去，但彼得真的是认识主的，他在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不是赶紧往回往船上游，对吧？因为这个时候他没走多远呢，他怎么样，他要向神说，主啊你救我。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像以色列人走 走旷野走到一半的时候觉得很苦的时候，是回头想着埃及的葱姜蒜呢，还是想着迦南的美地呢？很可惜的是，他们想的不是迦南的美地，想的是回头埃及的葱姜蒜。所以我们要向前想，主啊你救我，不要后悔，哎呀早知道我不要下船。但这是我们有罪性的人的常态，所谓罪性就是自我中心，以自己的力量为平衡，那还是在船上好。所以他就说主救我，耶稣赶紧，所以很快伸手拉住他。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赶紧伸手拉住他？是不然他就沉下去死了吗？肯定不是，死了都耶稣都能让你复活。耶稣常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能够赶紧伸手拉你，都是因为你的信心太软弱，他怕晚一点你信心更垮了，是体贴我们肉体的缘故。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通常耶稣就不赶紧伸手拉你，他过一阵伸手拉你。你会发现你基督徒当的时间越长，甚至当做牧师的、做传道人或者做一个小组长，你就常常被耶稣要求等待的时间更长一点，让你更认识他，让你的信心更增长。这里彼得刚刚开始嘛，来尝试在水面上走，耶稣就赶紧拉住他，然后就批评他，前面没有批评他骄傲，这里批评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我们华人的教会最喜欢批评人骄傲，哎，这个骄傲这个词常常我们用的还和圣经不同，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中国人用骄傲这两个字可以用在任何地方，我就深受其害。哦，我从小比如说我喜欢看看窗外，我也耳朵在听老师讲课，这也是骄傲。我就是喜欢，比如我这人不能同时只干一件事，我得同时干两件事。我小时候喜欢把老师的粉笔头把它用刀小刀刻成什么小桌子小椅子啊，什么小炉子啊，刻一套，也是骄傲。就是你任何事情都可以跟骄傲这搭上边，你不爱说话也是骄傲，你爱说话也是骄傲啊！你说老师问谁能做啊？你举手也是骄傲，你不举手不搭理也是骄傲。你们有没有这感受？有吧？只要在中国长大，你常常就被骄傲。但这里其实圣经中的骄傲很简单，就自我中心，不信神。而神批评的这个疑惑也是这个。所以圣经中就是责罚，到我们看启示录的责罚里面，小信的人、不信的人都是神最责罚的。好，我们看为什么疑惑呢？于是他们上了船，肯定耶稣把他一起拉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就想问大家，你愿意是这个彼得呢，还是愿意不是这个彼得在船上？因为彼得你看明明就是被又搞了一身水，又差点掉下去，又怒丑了，然后还被耶稣批评了，在这岸上在船上的人都还好好的，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彼得呢？每次耶稣一问什么事，一要做什么事，彼得都上去，对吧？我们大部分中国基督徒不愿意做彼得，所以我们大部分中国华人的基督徒和主的关系不够亲，对主的认识不够深。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回到小孩子模样才能进天国？回到小孩子模样，就像彼得这样，没考虑那么多啊，说话没有几道审核，直接就说了，没有那么左顾右盼，没有那么看周围人怎样，他要的就是耶稣。他甚至他被耶稣批过很多次啊，比如他叫，哎呀，耶稣你不能去上十字架，不能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后吧。那多大的多厉害的，但是最后 而且他最后也犯错，因为他说话说得太满了，你知道吗？说我愿意与你同死，那耶稣就要让你看到其实你是罪人，你不行的，所以让他鸡叫三遍前啊，三次不认主。那其他人真的比他好吗？早逃之夭夭了，连一开始都没有想跟耶稣同死的这个心。所以耶稣是不是批评谁，其实就是使用谁。一个没有被神常常批评责打的人，没有常常犯错误的人，他成不了一个好的传道人，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神。每一次的责打，每一次的犯错，每一次的纠正，其实都是把你心中以为正确的道路给你纠正纠正。什么叫归正？我觉得归正其实就是犯错被责打，那才会归正。不犯错，一开始就知道我是归正着的，那一定不归正，你说是不是？整个改革中，它本身也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啊，从天主教他们的走偏才有的归正。如果你觉得你真理在握了，你说的都是对的，而且神好像也不管你，从来也没对你有过责罚，那一定是你耳朵也被塞住，心也被油蒙住，眼睛也看不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自以为是，那个叫骄傲。所以我们看在这里，我们重新来复习一下，我们来复习一下，读了这三卷福音书之后，我们得知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件事是主的旨意，催门徒上船渡到那边去，所以先有主的旨意。然后呢，环境突变，天黑，耶稣没来，狂风大作，海翻腾，然后主的看顾，这时候你要相信主的看顾。他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我们一会儿耶稣在岸上，一会儿耶稣在山上，大家不太理解。去跟我去过以色列的人就理解，对吧？加利利海边那个岸其实就是山坡，有很多地方都是山坡，就在山上。然后主的行动是什么呢？他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主是有行动的，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的反应什么呢？看见。门徒的反应必须要看见，不能看不见。但门徒的判断是错的，是鬼怪害怕惊慌喊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但我们的判断是错的。耶稣的话，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神的话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呢，就是彼得和耶稣之间的关系，一问一答。哎，我要去。好，你来吧。哎呀，我要掉下去，你救我。哎，你这小心的人，就是这样的对话。你会发现圣经很节约字，但圣经中记了很多彼得和耶稣的对话。你必须跟神常常对话，不要怕犯错。所以在旧约里面，在约伯记里面，耶和华也说，你来与我争辩，你来与我争辩，怎么你就明白了神。你不要去跟别人商讨，你跟别人商讨，那他的朋友只会使约伯更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商讨，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去跟神争辩，圣灵会让你明白。那么第九呢？第九就是主的同在，门徒喜悦，接主上船，风平静，船到了对面。于是对主的认识有两种，一种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就经过这件事以后，同样的神迹经过以后，会不会有不同的反应？经过这件事以后，有人认识真神。还有一种的人呢，他们心里十分惊奇，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就吃了饼觉得哇太有神迹了，让我吃着饼了，现在哇太有神迹了，让我到对岸了，风平浪静了。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停留在这个地方，吃饼得饱，神迹让我度过危险， 但是神要的是什么样的呢？认识他是神儿子，他是救主。所以神儿子是什么意思呢？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句话太好了。你以为你知道神，神学一大堆。我的神学是起初读的时候觉得可知道神了。所以在这里，其实我跟我丈夫也是要向我父亲悔改的。因为我父母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跟我丈夫那时候刚信主，热情地向他们传福音，在阿伯克克。我丈夫那个时候现在当长老了，非常长老啊，就是说话非常圆乎。那个时候就不是，他向他传福音，讲到最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我老公最激动的时候，他是好心啊，说都得上天堂。那我爸就来句，那下地狱反正那么多人下，我也不在乎。他就一拍桌子，你这个不信要下地狱的。那我爸就更说，那下就下呗。好像从此以后，我父亲向神的那道门就关上了。但是圣经中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中说，其实我们神来不是让我们判我们的定我们的罪，让我们下地狱。我们原生本身的罪就使我们在地狱里面。地狱是什么意思？就跟神隔绝的意思。因为我们原本都在这种，就地狱的意思就是和神隔绝。那今天是有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跟爱我们的主在一起。我们讲的都是负面的，没有讲正面的。所以很多年后，我们这福音靠我们俩是肯定传不了了。因为起初给父亲的感觉就是，哎，你要来定我的罪。所以我爸爸经常跟我说，哎，耶稣在十字架上旁边有两个那个杀人犯，他说一个当夜就在天上了，他说那我不要去天堂，这个人凭啥当夜就在天上了呢？只是信了。所以他其实整个观念中，这个信仰就是一个审判，他就考虑这个审判判的怎么样，判的公平不公平，谁该在天上谁该在地上。那他想想，我肯定是比这个杀人犯强多了，而最后杀人犯就因为说拍了句马屁，说了句你纪念我，就在天上了。因为我们传福音起初的切入点错了，我们都以为切入点肯定要是知罪。那知罪怎么有神有罪有什么救，不是有神有罪有神，救恩是有神有罪有救。我们切入点罪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神拯救我们，得到生命的永生，和这一位神永远在一起。所以神的莫大的救恩，不仅对这个犯人杀人犯，他右边杀人犯有，对他左边那个不信他的其实也有这个救恩，只是左边这个拒绝了。那对我们也有这个救恩，只是我们要不要。这才是我们什么叫知道神。所以你以为，我曾经以为知道神的时候，刚刚信主狂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我们会跟人吵起来，那断绝关系，断绝最好的好朋友关系。因为我们其实以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仍是不知道。然而如果我们真的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我相信，随着我们爱神，神就知道我，神也知道我的家人，神就会拯救我全家的人。而不是说我可能传不了，但神会知道。所以我们也是，当我们爱主的时候，主就知道我们，主知道我们，主在我们里面，我们爱他，我们也在他里面。只有一个里面满了神的爱的人，才能将爱给这个世界，这才是救恩。如果我们里面满了苦毒恨恶，甚至我们觉得正义的审判，那我们带给这个世界的就是苦毒恨和审判，这个不是救恩。审判在末日，不在今天。今天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今天太阳照好人， 也造歹人。今天神爱我们这99只羊，神更爱那一只迷失的不认识神的那一只羊。我们有这颗心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承认，我们以为知道你，却认识不认识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这些你的门徒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来洁净我们的口，来洁净我们的嘴，让我们所说出的是造就人的话，向这个世界传递的是罪人得救的好消息。主啊，不是别人是罪人，而是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什么比别人好的，只是我们早一点听见了福音，只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而接受了这份福音。生命在地上终有结束的一刻，但是在你里面却是永恒的。主，愿你将你的爱从天上浇灌在我们里面，浇灌在这个世代缺少爱的人的心中。主啊，特别是求你的爱浇灌在华人这个族群里面，浇灌在中国大陆这那一块真是经历了多少苦难的土地上。将你的爱浇灌在人心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彼此信任，彼此相爱，彼此付出，彼此帮助。这是你的心的满足。亲爱的恩主，愿我们珍惜那些灵魂，珍惜那些还没有回到羊圈里的羊，愿我们能够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主，谢谢你，你恩待今天的所有这个特殊日子里面的华人教会，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愿你降恩于，降爱，降你的能力在里面。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